好，来，我们开始，赶快，暂时来不及了，没有时间了，我们已经迟到了，是吧？10:11，所以我们就直接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第四课很重要，是不是？第四课很重要。来，我们请江弟兄直接带我们祷告开始。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从远方差派你的仆人，主啊，带来了你美好的信息。阿爸天父啊，这个地方主啊，这些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主你分别为圣的。主啊，以下的时间也求主能够分别为圣，愿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开启我们的心灵，主啊，让我们听的能够听得明白，主啊，让我们讲也讲的能够明白，让我们同感一灵。阿爸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无论是线上的还是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求主蒙福。阿爸天父，我们向我们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好，那我们开始背前四课的经文哈，每课都背哈，当然没关系，第一次来的人可以读哈，从第一课开始，第一课开始我们要背1到4课的经文，第一次来的你就可以跟着打开了，每一课的里面就读就可以了哈，就是每一次从我开始啊，变转哈，变转，就是1234，1234，1234，变得转过来哈，好，我先背得救的确据。约翰一书5:11-13，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没有神的孩子就有生，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但你不一定要背十三节，没关系哈。约翰一书5:11-13。
祷告蒙应允的确据，约翰福音16:24。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约翰福音，
没有得着就可以满足，是吧？
就可以满足。约翰福音16:24。
得胜的确据，哥林多前书10:13。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可以忍受的，
是人所能受的，
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10:13得胜的确据。
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1:9。
好，来。
得救的确据，约翰一书5:11-12。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没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5:11-12。
赦罪的确据。
背第二课了，你要背那个祷告蒙应允的确据。
祷告蒙应允的确据，约翰福音16:24。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16:24。
得胜的确据。你们所遇见的，如
哥林多前
书10:13，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10:13。
赦罪的确据，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对，重复章节名。
约翰一书1:9。
好，来，请你开始背第一节。对，再转一下。哎，小红还没有背，你背第一节，对，你背第一节，第一课，得救的确据。对。对，第一课，得救的确据。啊，没关系，就读。 约翰一书五章，来，请继续。就课文里边有的。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是永生有福，在他儿子里面，所有的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五章一节课文。
好，来，我开始背第二节哈。祷告我们应允的缺据，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
得救的缺据。
不，你背，那就可以背第三节，可以算你在预言了。第三课。
得胜的缺据。
嗯。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赦罪的确据。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赦罪的确据。
来，准备第一课。第一课，对，得救的确据。哎，
后面还有一个。
没关系，他等会再绕过来，他最后一个，有点撞啊。
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这长话长。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
找到蒙恩你的确据。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看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毕竟你们求不就得到，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
得胜的确据。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为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得胜的确据。
赦罪的确据。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赦罪的确据。
得救的确据。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
好，请小红背一下第二节经文就结束。第二课先背主题，你最好背主题就不会乱。第二课的题目叫什么题目？对，然后对经文出处章节。约翰福音。好，我们今天背两节，所以我们不继续循环，因为现在的时间就很多，对不对？下次我们再背就到什么程度，就分组背了，就两个两个背了哈，两个两个互相讲还是快一点，对不对？就每个人，那我们本来是要求每个人都要把这个经文什么背一次，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学习呢，哎，有时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大家会觉得怎么这样呢？怎么背来背去呢？这个很有意义的，为什么意义呢？就是一定要形成一个好习惯，而且呢，大家仿佛这样背，发动那些没有背好的人再多几次的背诵。一定要把神的话语刻在心板上，记在什么
颈项
上。如果不到这个程度，你活出信仰是很容易是空洞的，口号式的，懂了吗？所以一定要注意，你学习圣经不一定活出来，不学圣经你一定活不出来，活出来都是什么碰巧的，对不对？那都是不是的。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这是在我们在末世的时代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神的话语上去扎根我们的信仰。否则的话，人太容易虚幻了，人太容易讲大话讲口号，但是在我们生命点点滴滴来装备我们的生命。好， 我们说一个基督徒首先你要有得救的确据，你要有，你没有得救的确据，你要好好去思考，要么你是假信的，你要重新建立你的信仰。如果你真的确认你还是真基督徒，你一定要有得救的确据，明白吗？魔鬼的一个诡计是什么呢？让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常常怀疑救恩也不是从上帝来的，当然除非你假信，知道吧？要明白一点，所以你要确认你的得救是根据什么？根据约翰一书五章十一什么？对吧？你真的信主了，你就 有得救的永恒确据，千万不要动摇。魔鬼会常常动摇你，总是觉得应该立功赎罪，总觉得自己哎呀靠自己靠只靠耶稣有点悬浮，一定要自己一点努力，一旦努力不够呢，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问题，这个都会有的。既不要过分看自己的高，也不要过分看自己的差，要在主里面信靠主。好，建立得救确据，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祷告我们应允的确据，对不对？这就是生命的第二重要的一个事情。神的话语是我们第一个源头，第二就是祷告，就是生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什么？祷告我们应允的确据。撒旦常常让你什么？怀疑祷告，放弃祷告，能不祷告就什么？不祷告，或者是说怕麻烦神老人家，算了，不要搞，什么事都祷告，神哪里瞒得过来啊？那么多事情，对不对？大事祷告神，小事自己搞定也好，所以很多时候都会出问题。你记不记得我前天？哎，讲你有没有记得我前一天有一天做一个祷告，祷告的那个个人灵修啊，做什么？大卫的祷告，说非利士人什么又再聚集在什么利法因谷，对不对？大卫又求告神，利法因就好，结果他祷告神说直接冲打，必定得胜，就大卫就打了。结果第二天呢，利非利人又聚集起来，还是在利法因谷，看到敌人还是那些敌人，地方还是那个地方，对不对？而且呢，第一场仗已经什么
胜利了，
第二场就不用祷告就可以了，或者说过场一下吧，因为一模一样的嘛，形势没有改变嘛，打吧，凭老经验就赢了，对不对？大卫也没有呢，他说耶和华，我该不该打？要不要打？又祷告神，果真不了，神给他启示一不一样，说这次打你要从后面包抄去打，要从后面悄悄过去，然后脸面夹击，大卫又赢了，看到没有？这个呢，大卫就是我就是什么？大卫是一个很懂得祷告什么呢？他不能凭老经验，不能凭上一次得胜的经验来下一次用。凡是祷告，千万不要靠你的经验，不要靠你以为自以为是的。后来我举两个例子，对不对？因为即便大众计谋骗约书亚，对不对？说我们远方来的，对不对？结果那时候以色列没有去问神，就跟他什么立约了，完了后悔了，知道吗？还有你记不记得以色列打埃城，他第一场打耶利哥，对不对啊？打耶利哥结果城墙就倒塌赢了，对不对？就第二次呢，他就趁着窥探埃城，对不对？埃城那么小的城，他说这次不要很多人上去了，3000人就搞定了，我们叫3000去打，就凭他们的老经验，我们上一场那么厉害的城都被我们搞下来了，我们都得胜了，这次他这个小城，而且那些人战斗力不行了，我们就3000人就搞定他们了，他们就没有好好的祷告，去大人里面也犯了罪，亚干犯罪，对不对？就打怎么样？失败了，死了多少人啊？死了37个人，对不对？还36个人，他不但打败了，还死了30几个人。结果耶稣要祷告神啊，你怎么能这样呢？怎么不让我们赢呢？让我们失败了呢？神说：“当然不在我，你们有问题，你们中间有人犯罪了，我要追讨你们的罪。你们先不要找我，先把你们问题搞掉，解决掉。”哦，结果原来是其中的一个人亚干偷了什么那些当面的物，对吧？金银衣服，对不对？
金银加在一块刚好250。
最后呢，就是什么？而且是说还有衣服，还有一套衣服哦，那衣服那时候衣服很值钱的不？结果呢就被撤迁，对不对？就撤出来说他是他偷了不该偷的东西，所以呢后来他们悔改了，哎，第二次又胜利了，看到没有？一定不要凭老经验，祷告我们应允的确据很重要，基督徒一定要什么？祷告，知道吧？一定要凡事祷告，要不住的祷告，要任何事情要祷告，千万不要靠你的哎，搞定我自己，这个有什么事情不是很简单？我们的思维往往走在神的什么前面的嘛。尤其你有一点点资本的时候，你更危险。
对，
对不对？你要小心，我自己搞定。那叫我们认为美国堕落是在现在老卡特还活着，美国现在自认最老的总统就是卡特哈。这个人是很糟糕的，就是因为他做美国总统怎么样，废除了美国的工党，美国人开始不需要祷告了，完了，一不需要祷告就完了，懂了吗？这是很大的危机。好，这是关于第二个叫祷告我们应允的确据，对不对？ 第三颗呢？第三颗是什么？
喂，
圣的
啊，得胜的什么？
确据，
得胜的确据，就基督教有得胜的确据，就是我们靠着主，我们靠着主要胜过什么？罪恶。基督徒要有得胜的心。我告诉你啊，这就是拉丁兄也在昨天晚上我们讨论那个，因为为什么很重要呢？是生命圣灵的在基督里释放我，脱离罪和什么死的律了。基督徒靠主是有得胜的确据的。也就是呢，基督徒胜过罪恶的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基督首先为我们死在复活，就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第二次就是基督再来，让我们身体复活，脱离那个我们肉体的那个律，完全胜过了，没有第二个方法，没有加上别的东西。所以，只要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的只有耶稣，千万不要加上人的方法或者人自然的方法，不可以的。所以肉身死亡这是暂停键，不是终止键。你看没有？你肉身死亡了，你的罪还在的。你的肉身还在的，要等以后甚至什么基督再来才能够救你脱离真正的肉体的死亡，对不对？甚至复活。所以肉身死亡我能够明白，当你记住肉身死亡，就罪的行为就不会表现出来，对不对？这是暂停键，绝对不能终止键。肉身死亡是睡觉，绝对不是终止的罪，也更不能废止罪，懂了吗？是暂停键。暂停在那什么？等着耶稣什么再来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什么，是在基督第二次再来。所以一定要，我为什么那么强调绝对不让步的原因呢？不能淡化福音，不能把基督的救恩之上再加上一个自然的方法，肉身自然死亡就可以什么废止罪，这个绝对不可以的。我跟你讲，这个是绝对动摇了福音的根本，懂了吗？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救赎，过放这一赦免呢，叫他什么吩咐神圣什么吩咐点，解决罪一定是耶稣基督亲自做成的，其他人不能参与的，肉身本能不能参与的，人本性不能参与的，肉身死亡也不能参与的，只是暂停键而已，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只是让你睡觉，但等候将来什么耶稣来了才第一次的复活，解决你的罪性，双重罪原罪跟本罪，在基督耶稣释放的时候，救我脱离罪和死的律都解决掉了。这个是耶稣基督第一次伟大的复活，我们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就有这个意义，也注定了将来你的身体要复活。所以解决你身体的那个隐约邪恶的唯一的办法是基督再来，你从死里什么身体再一次复活，复活得胜，看到没有？复活得胜。当然注意，我们来看第四课的那个前言部分，请文明弟兄把我们读一下前言部分。
撒旦也可能在另一方面攻击你，胜过罪恶的权柄属于你是正确的，但有时候你也会跌倒，不然罪临到你身上，你的身上，撒旦便会对你说，你既然做了这些事，你不是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吗？但基督徒是不会做这些事的，神在他的话语中已经准备如何去帮助他的儿女面对失败。第四段经文你要背诵的是关于赦罪的确据，在约翰福音一章，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认罪就是揭露罪过，承认所做的事是神所不喜悦的，坦白认罪表示你愿意离弃罪过。箴言28:13，神不但应允饶恕我们，也他还会洗净我们的罪。
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这个概念说，我们说基督徒当然没有，其实你要是在第三个的基础上啊，基督徒要有得胜的什么？
是
信心和确据哈。基督徒要有得胜的确据，靠着主是，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赋予我们这个能力了。从神生的并不什么犯罪，不要为自己犯罪找借口。没错，基督徒是有得胜的能力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了，已经救我们脱离罪和什么死的律，对不对？好，感谢。但是我们还有淫欲的邪恶，残余的什么败坏，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完全成圣的原因是圣所命定的，让我们等候主再来，所以我们还是不可避免的会犯罪什么跌倒，对不对？就撒旦在攻击你了。喂， 你基督徒怎么会犯这样的罪呢？基督徒不应该的，基督徒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就开始什么呢？就在我们心里边来怎么样呢？来让你不能饶恕自己，让你自暴什么自弃，还甚至让你怀疑救恩，懂了吗？为你作为基督徒你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有人会说基督徒不应该不会自杀的，有没有这样的定规呢？你不能这样说，谁敢这样说？基督徒一定不会撒谎的，会吗？基督徒一定不会自私的，有吗？你这话就有点麻烦了，对不对？所以呢，基督徒是靠着主可以得胜，但是我们也承认只要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一定要分为领，不是肉身，我们肉身还没有死亡，这个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是基督什么再来才能救我们脱离这个屈死的什么身体，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没错，但是这是分水岭在这里。所以呢那你就怎么办呢？撒旦就会控告你了，哇你是基督徒哦，基督徒各犯这种罪，算了吧，算了，行，神不会再要你的了，那么糟糕，神已经拯救你了，已经赦免你了，你还犯罪，你该死。所以很多律法主义的教会就会在这方面，他们很强调对罪是恐惧的，是没问题的，但是一定要小心。这个时候你依靠自己的感觉呢，自己去辩论呢，还是自己去立功赎罪呢，自己想办法再去掩盖呢，就是人的本能，要么就是什么自暴自弃绝望，对不对？要么就是什么遮盖自己的罪，不能让人知道，让人知道我完了，对不对？反过来讲呢，我就看什么亡羊补牢，我要表现得更好一点，你们感觉到我现在在补救我的罪，有没有用啊？没有，都是假的。所以圣经里面怎么讲呢？一个神的仆人说，不彻底的认罪比不认罪还可怕。但是呢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去基督徒犯任何罪都不要怕，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你的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单独为你的十字架解决你罪犯，他已经注定赦免你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但这个绝对不是纵容你犯罪的，是说你真的犯罪的神也不会放过你的。好，你什么呢？所以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什么悔改，你只要认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什么不义，抓住这个经文来向神祷告。因为你不会改，你要害怕，你要恐惧，要战惊。但是呢，如果你悔改了，你就什么神就什么赦免，要凭着信心支取这个经文。来，我们来看默想，神希望你怎样处理你的罪。来，你们来直接回答，我们快一点。
我们若
是希望你就回答，希望怎么你怎么处理你的罪？
赦免，洗净。
不对呀、啊，神希望你怎么处理你的罪？
哦，我这个
看问题嘛，你要看问题嘛。
我承认的。
对呀、啊，很简单嘛，对不对？对不对？讲清你的答案。
对，认自己的罪。
啊，认罪。小红。
认罪。
哎，做了没有？
没。
没做。好了，来，徒弟兄。
承认认自己的罪。
好，承认罪。还有谁做的？做的举手。你不做的，我再编你作业不好。你做了没有？
没
做吗？对。没做。王弟兄呢？啊，也没做哈。好，这么呢，就是我们要什么？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比如说这就叫认罪悔改，对不对？所以神希望我们怎样处理你的罪呢？就是认罪，就叫认罪。我们什么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嘛，就是认罪，对不对？好，到第二个问题了。哎，那认罪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要开始默想了。你按照你现在圣经的认罪是什么意思？扫罗也说了，扫罗说我爱大卫，我有罪了，有没有用？没有用，那是在大卫面前自惭形秽，对不对？认罪是什么意思？首先大地一步是要承认，对不对？承认然后呢悔改，对不对？然后呢离弃。所以我们讲的圣经里面说承认离弃罪过的什么闭门连续。你看箴言28:13，你稍微注意一下那个经文哈，在课文里有。来，请你找一下箴言28:13，课文你要认真看，做的不？你不要认为胡来的联想哈，是什么？箴言28:13是怎么说的？
掩盖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
所以这边认罪是哪个词？承认离弃，对不对？所以这个要从经文这个课文里面有的， 承认
真言多少？
真言28章13节。
28章。
哎，28章13节。所以要这真言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对不对？承认离弃罪过的必没什么延续，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承认离弃。所以真正的悔改是什么？是带出行动来的。所以这是施洗约翰怎么说？毒蛇的种类，你们就是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什么？天秤。你心里说悔改，我们不知道啊。你可以神知道，感谢你。但是你说我悔改的心有，我没有悔改的果子，我们说不知道。我们继续保留你没有悔改的可能性。教会广教就是这样，继续广教。那你说我委屈了，我都悔改了，那你悔改了没有悔改的什么
果子？
果子你继续犯那不行。但你悔改了，下次又犯了，是不是跟上次有关系？这个也没有关系。关键这一次就是你现在已经犯这个罪，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悔改？承认离弃，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叫屡教什么？
不改，
对不对？这是我们人没有主的话，其实我们屡教不改的。我们有时候也知道不对，是不是？我们有时候知道我不应该发脾气就发了。不信的都有这种心态，有时候也有，对不对？当然是没有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明白呢。好，认罪意思大家很明白了哈。来，我们来看，当论到神会赦罪，约翰一书1章9节，神怎样形容他的性格呢？就是形容他的属性，对不对？
信实的，公义的。
对，两个哈，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这个很重要啊。信实什么意思啊？就神答应你的，就一定会成就，对不对？但是你哦，神答应你。说让你继续在这里边沉沦行不行啊？不可以，对不对？那我让我继续贪污吧，那不行。那我继续撒谎吗？不行。让我继续发脾气吧，不行。神是信实的，答应你什么答应不了了。神信实的基础必须在公义的基础上，明白了吗？神不是说你达到了信实的，你要什么给什么，不可以。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不可以。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公义什么意思？神一定是把你解决你的罪的问题，但是一定是往圣洁公义方面去带领，绝对不会阻止你，或不会助长你什么继续在什么不好的方向里面，对不对？这可能不高兴。这反管教是当时都不觉得快乐的，没有人愿意被责备的，没有人愿意被管教的，对不对？但是上帝就是这样的。这很多听耶稣的讲道，要么爱耶稣，要么恨耶稣，哎，恨耶稣的人什么更多，一定要记得。所以呢，就是好，这个我们很容易。好，当你认罪时，神除了赦免之外，他还做什么呢？请讲弟兄。我看你回答的准不准确。当你认罪时，神除了赦免罪之外，他还是做什么？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很正确。对，你不能我在就他的那个经文里后面那个有一段经在答也在问题里的，对不对？对，除了神赦免你的罪之外，还会做什么？就是赦免你的罪已经在答案问题里了，对不对？就还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什么？喂，我刚才很多基督徒是什么呢？主已经赦免我的罪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个老李在那里哈。我们很多基督徒他会有这种观点的，所以他不敢承认的是新造的人哈，不敢承认基督是新造的人哈。新造的人，那么我是基督新造的人，但是这个身体还是我的以前的身体的吧，对不对？我的性格好像还有什么？还有以前的性格，对不对？这里就很难相信说，我怎么在基督成为什么？听到的人呢，你要注意，是你的心意更换一新，是你开始对罪敏感了，得胜罪恶的信心有了。这个不是说你的行为上一定不会犯罪的，不是这个意思。脱离罪和死的律哈，就是绝对性、革命性的，但是不代表是说你真的就不会有犯罪了，对不对？所以呢，但是感谢主呢，哇，主真伟大，他不但赦免你的罪，真的洗清你一切的不义的，过去就过去了吧。但是你过去将来还可能会犯罪，对不对？我们人会把过去的罪什么？再来不，他不放，不要说重新放，没有说，你不能说重新放，你搞错了，新犯的罪，旧性刑犯刑罪，你不能说呢，你这次发脾气证明上一次发脾气又是假的，不能这样说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上次你悔改已经赦免了，现在呢，你又犯罪，千万不要，我们你看为什么夫妻闹矛盾也会怎么样？你又来了是吧？年轻也是干这个事的，很容易就秋后什么？而且把你综在一起，综合在一起，知道吗？综合在一起。当然，旧性情可以说，旧性情可以这样说，但是那个罪本身千万不要呢，不要再去纠结，懂了吗？你不要接过去的想法，因为基督已经饶恕了，对不对？当然，要注意，大家不要发怒。如果你得罪我，你没有向我认罪过，我 道歉过我，你不要认为我是钻你过去，不是哦，因为你犯了罪没有什么，我是保留你得罪我的权利，直到你悔改。因为你没有到我面前表达悔改，我看到你犯罪，你没有悔改过，我不知道你悔改了，你必须骗我的说明，否则我还认为你在犯罪权利。你知道弟兄里面，你这样基督徒不容易，真的要认真的。所以有时候说牧师累死了，牧师本身犯罪也要小心哈。第二呢，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犯了罪，你又不能计较，但你必须要责备他。说白了，很多罪关我什么事啊？真的有时候我真的有，我今天在圣上跟弟兄们讲，有时候我真的不想做，这个做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人家都犯罪都过了很久了，别人也不追究了，你为什么还要追究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不知道啊。好，但你一追究，你肯定讨人嫌的吧？而且这个事情不关你的事的不？其实我得罪的，就算得罪也没得罪你啊，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有。
但牧师你就必须要管的吗？因为你得罪神就是得罪任何一个人哦。
对。
所以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但是感谢主吗？我注意要注意两个区别哈，就你真的认罪悔改了，我不可以再去追究，基督徒也不可以附身去追究，懂了吗？但是你不是说因为这个遮盖你的罪，你犯罪也要悔改。当然，其实悔改就悔改了，就过去了。大家没有什么了，但问题就是问题在哪里？就是你不悔改就要命，存在这里就要命了。就那种干耶稣到什么程度呢？洗净不但赦免你的罪，还洗净你一切的什么福音。哇，这个太厉害了！真的每次的你悔改，就是保险真的洗净你的罪的不？明白吗？有的人最多这样的，我君子不记什么，我大度而已，这个不行的，那个罪还在。明白吗？所以怪不得有时候你会秋后什么一吵架，不吵架没问题，一吵架把过去的什么全出来。当然犯罪有的真的他没有悔改的，你这样犯罪是什么？哎，这快断了，什么异常呢？好，如果你犯罪没有悔改，要保持继续追究这个罪的权利。我跟你讲，这是暗语哈。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什么？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哈！为什么？因为带着罪能不能进天堂啊？不可以的。所以基督徒犯罪，神一定犯罪不了的。你可以躲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神都会追讨你。
那个天主教好像有一种观点说，我已经还没有完全的，他就会到另一个。
对，那是十八层的炼狱，还是炼狱的问题。对，但是呢，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基督徒神一定让你悔改的。当然，悔改你说神让我悔改就够了，不对。神也可以让你直接悔改，神要透过教会让你悔改，神通过你的配偶让你悔改，神借着你的儿女让你悔改，神借着弟兄姐妹或者让你金钱的损失，让你疾病，你还不悔改，甚至让你肉身死亡帮你悔改。我这个代价是越来越什么？越大，知道吗？只不过我们不愿意付那么大代价而已。所以弟兄姐妹的爱要真切。好，我们看，好，这是我们看到默想很有趣哈，就是神除了赦免你之外，他还做什么呢？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太伟大了，是不是啊？洗干净了不？我们有时候都觉得我自己都还不够干嘛，有时候都不能原谅自己的内疚感，内疚感也会让我们没有办法释怀。但这两个要平衡啊，就你不要什么呢，我犯罪就犯罪了，我没关系啊，神赦免啊，你会感觉要让我你自己要去，你要让每个看到的人知道，懂了吗？但你悔改之后那就过去了，没悔改，或者我不确认你悔改，我一定会追究的。那你如果不让我当面追究，我在祷告里面追究，有一天有救我还要追究，要找这个合适的机会。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很信实的。好，我们来看我们若认自己罪这个概念哈，来，有什么罪是你该清楚承认的呢？约翰一书八一章八到十节里面找到我们有什么罪是该承认的呢？请江弟兄。
好，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说自己是没有罪的话，那神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
嗯，
其实我们拿神的道去照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自己都是罪的。
是什么罪？所以听你说，什么罪是你该清楚承认的？
该清楚承认。
对，你刚才说的是没有问题。就如果就那个答案，那张律师，你那个是什么？哎，你直接做点答案就可以了。
自欺的罪。
自欺的罪。你们如果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是不是啊？这里面有个自欺，如果说自己无罪，这也不在它里面的，对不对？行，徒弟兄。
想起来，第一，
这个问题我觉得
也
难回答。
哎，你怎么搞半天？
我会议室出问题了，把会议室不好意思，你刚才你问的是
第一个问题，有什么罪行你该清楚承认的呢？
认为自己无罪自欺的罪吗？我是这么回答。
啊，所以这跟干什么？就是在这地方，我当然是找到的是吧？就是什么？你说自己无罪的这个罪，这是个最大的罪，对不对？其实就是什么？自义的罪，是不是？这个说自己无罪就自义嘛。所以自义带来自欺，这两个罪确实是。当然没关系，你可以在，就是说你说不一定要用我这个自义的罪，有点需要属灵的眼光，这个慢慢来哈。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就是说我无罪，我自义，是不是？自义是最可怕的一个罪，就是这个原因。所有的问题在这里。不懂不怕，不知道可以学习，懂了吧？错了可以改。最大的问题呢，我不认为我有错，这是要命。人最难的就是这个，我不认为我有错，无论是关于罪的问题，关于教义的问题，我不认为我是对错的，你是对的，之后就困难，纠结就在这里。当然允许碰撞，因为大家不可能认识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慢慢来，但是呢，需要去意见坚定。当然不是关乎真理的原则问题，你要放也放可以，但是有一种你要坚持，慢慢坚持以后，碰撞，就像我们一个人都是碰壁，碰几次，你才知道这个哦，原来我明白了，很正常，但是必须要碰撞。好，所以呢，就是自义带来自欺，这是很厉害的两个罪。
算他自以为是
啊？
算他自以为是。
对呀、啊，自义就是自以为是嘛，自以为是就叫自义，就叫自以为是，就自己
都是别人的错，自己没有，
所以就叫自欺什么欺人嘛，因为你自欺就会欺别人嘛，这就耶稣说的，你眼中自己有良目嘛，叫自欺，没看到自己眼中有自，然后你就什么看到别人眼中的什么是就欺人了嘛，我要把你去掉你眼中的什么是嘛，就欺负你了，所以人就是这样的，人叫自欺欺人，是吧？这里面有对不对？杨弟兄刚刚说。说自己就认为自己没有罪，这就是人不能得救的最根本的原则，对不对？他无法认罪，因为不信主的人没有圣灵光照，他不可能认到自己罪的。这个我认为我不够好，或者我比上不足比下什么，或者在比我厉害的那天我认罪，那不是真的认罪。是大卫跟所以扫罗跟大卫说啊，我有罪了，真的吗？他是自惭形秽而已，好吗？我们要明白这个，好，这个我们也能够明白。那你对的态度该是怎样的呢？诗篇139篇23-24节，来，张弟兄。
求神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试炼我们的心思意念。
把这个，对，所以你很好，把这里还总结在里面。求神试炼鉴察我们的心思，什么？很好了，就总结出来。要不要配合学习这个？就你把两句话可以什么？其实它是诗歌体嘛，你一曲文学的方法，对不对？你把它总结出来嘛。神来去试验我这心思什么？鉴察我知道我心思，试炼我知道我意念，对不对？就能鉴察试炼我的心思意念，不就综合出来了吗？对不对？江弟兄，你是不是这样做的？
还有一句呢，还有一句。
然后继续对。
求神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有这样子。求神鉴察我。
哎，这个大家得注意，跟这个问题没有关系。你的回答是这个经文的内容，对不对？你看那问题是怎么问的？问题怎么问的？你对罪的态度该是怎样？
求神鉴察我们，试炼我们。
对，就是要常常就反省，求神鉴察试炼我们的心怀意念里面看有没有罪，这是我们的态度，对吧？但你们遇到我们都永恒的，那就自然就来了，对吧？所以你回答的问题没有问题，就经文的内容。但是我们现在我一定要训练大家什么呢？一定要什么针对问题，然后只根据里面的经文找到什么关键字词，做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你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没有问题的答案，听懂了没有？所以我们辩论的时候就是出这个问题，发现没有？经常抽换什么概念？我们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理想的意思跟我讲的其实不是在一个点上，所以我们就会产生问题，对不对？就会产生问题。所以呢，什么就是我你对这里这回答你对罪的态度是怎样的？就是我们要常常求神鉴察试验我们的心怀什么意念，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
恶
行没有，懂了吗？所以总结呢，就是常常求神审查我们的罪， 是不是啊？求圣灵常常来关照省察我们的罪，这是掰饼，对不对？也是达到这个目的，对不对？一个又一次的掰饼就是达到这个目的嘛，圣灵省察你的什么罪嘛。所以那我们不只是掰饼受省察，是什么？常常每天每时每刻就神啊，求你鉴察我的心思，试炼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知道了吗？当然这目的是为了引导我走永恒的什么道路，对不对？那对罪的态度要很清楚。好，诗篇三十八篇十八节是什么？你做的什么答案呢？来，请张弟兄。
我承认我的罪孽，要因罪忧愁。
嗯，对呀、啊，忧愁，我承认忧愁，最后什么悔改，对不对？痛苦自己的罪，所以对罪一定要什么？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要犯罪到一个程度什么呢？他这样不祷告的不？神呐、啊，如果你让我不能胜过这个罪的话，求你拿掉我的生命。这个祷告要敢于祷告，为什么呢？为什么基督徒就这么恨恶罪到什么程度呢？我要恨恶罪，宁愿我的肉身生命死掉，我都不要什么在罪里面打滚。就生我们中国话叫好死不如什么，当然这是反过来，对不对？好死不如赖活，对不对？这是赖皮，对不对？流氓，对不对？基督徒是什么？宁愿好死不要什么赖活，懂了吗？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呢？犯罪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倒不如什么离开世界与主什么存在，是吧？然后主将来复活，给你一个复活的身体好了，暂停一下吧，看见吗？我们说肉身死亡是暂停键，不是废止，不能废止，它只是暂停键。真正的废止是在什么？基督再来，身体复活，完全废止。当然基督其实是跟第一次的复活注定的废止，对不对？延续到耶稣再来，对不对？正在受主来带领，不准我的孩子找我，可能找妈妈，现在妈妈上班，孩子在家。好，你认罪时你同时啊、哦，这个我们已经没有问题了吧？三十八章十一十八节是什么？承认痛悔我们的罪，对不对？弟兄们，好，来看你认罪时你还同时要做什么？二十八章十八节就讲，就跟关就是承认痛悔，但他第三个行动是什么？
离弃，
这个很重要，对不对？这是哎，这个是不是偶然的哈？你轻描淡写的说好吧，我下次不犯了哈，轻描淡写的没有用的。你有没有承认？好，承认了，还有有没有痛悔？哎，我会遇到很多弟兄姐妹什么？是的，我承认我犯了一个小过犯，求主怜悯我吧，嬉皮厚脸的在你认罪悔改这个麻烦的，有的不？因为你在给自己开脱，我或者什么呢？完了，我承认我犯罪了，我向你悔改好不好？我就犯了，我承认我跟你犯了小错，你对我得罪更大，这是不是真心的悔改？
吵架还价？
对呀、啊，那这不对嘛，这态度就不对了嘛。你一听这个认罪不诚恳嘛，懂了吗？虽然我坚定我必须承认我刚刚对你呢不尊敬，但是你知道吗？你刚刚那样让我很什么，很不高兴。你这讲是诚心的，你在指责别人的。你是什么？借着自己表面认罪悔改是指责什么？别人？那你这个哪里是诚心悔改的？所以求主来带领哈，承认、痛悔，还有什么？
离弃。
好，这个我们对我们来很容易明白。来看，这是哪里的斗啊？谁的变化的斗？好像，难道是我的吗？是你的，不是我。好，来，第二，它是信实的，必要赦免和什么洗净，这个部分很伟大哈啊。诗篇八十六篇第五节怎样形容神呢？这个比较容易，对不对？杨弟兄，
神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
哇，很宝贵，对不对？神是什么？
良善
的。还有呢？
乐意饶恕人。
还有呢？
有丰盛的慈爱。
是良善的，乐意饶恕人的圣慈啊，所以千万不要害怕。基督徒就算犯罪在那上，不要回避，不要逃跑，别来。神是良善的，神是乐意饶恕你的，神是什么？
丰盛的慈爱。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什么？死了。耶稣要计较你一点点的话，你能不能得救啊？我们在我们信仰有没有律法主义什么？我承认我们要平衡， 反正我已经饶恕你三次了哈，五次了哈。那你没信主之前犯什么罪都饶恕你哈，信主之后你总不能犯那么大的罪吧？或者是你犯一次可以，两次、三次、四次，比如说七次，七次够不够了？宽宏大量，对不对？中国人叫事不什么？
过三。
过三。比的时候我事不过什么？
七。
七。耶稣说事不过。
七十个七。
真的四百九十次吗？不是，完全饶恕。但是这个你不知道的儿女不说哈，如果你是假性的不说哈，我讲的是每个真正得救的儿女，神一定保证你什么？认真悔改，这个你要变得管教了不？单独管教你不悔改，肯定要公众的管教了不？大不行神要让你疾病的管教你，还是厉害让你死亡肉身死亡管教你哦。我告诉你啊，真正管教你的是爱你的不？这避免你犯什么更大的罪，避免你将来被管教的什么更惨、更严重。神的恩典够用。好，这里面很好，神是良善的。是乐意饶恕人的，有丰盛的什么？所以至广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你知道吗？所以我希望我在教会里面一直听到，我们既不是一个放纵的教会，也不是一个律法主义的教会。但现在我发现我们人有时候很容易在假面里面，懂了吗？我不高兴，因为什么？因为我也有问题，但我不想被揭露。尤其是牧师老是说我们最好回避一下，保持距离更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太麻烦了，太犀利了，这个东西太痛苦了，懂了吗？但是呢，你不要以为真的，我跟你讲哈，今天我在路上没什么，要从人的感情来说，我真的不想干了，懂了吗？一般上单位领导啊都不管你的了，你说你什么，你有婚外情关我什么事啊？你说我工作做好就行了，对不对？完成任务就行，把我钱赚回来，对不对？单位管不管你的道德啊？
不管。
喂，牧师管你干嘛？而且小孩子你管下去，他是大人，甚至年龄还比你大，你不多管闲事吗？你啊，你真的出力还什么？不讨好的，我跟你讲，求主怜悯，所以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其实神所爱的不要什么，如果会管教你，根本就不爱，不是爱你的表现。要感谢主。好，我们来看第五个问题：我们的罪是借着什么而被赦免的呢？对，真的有一个，是什么？
耶稣基督的宝血。
注意好，没有别的方法。千万不要加上说，只有耶稣的借着儿子的血才能救主过犯罪赦免，对不对？只能借着耶稣的什么宝血，千万不要加上别的，解决罪唯有的耶稣的宝血，千万没有别的。其他真的是讲什么肉身死亡可以解决罪的不？
不是说肉身死亡解决罪，那
肺腑罪
这是终止，
不可以，也不对，都不是，罪还在，你的身体还在，
终止
都不能说，
继续在
都不可以，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才能够终止你的罪，废止你的罪。要么你信主那一刻开始属灵了，
中间那个终，
这都不能算，不能止，叫暂停，这都叫暂停，还在，在没有止，懂了吗？因为你的肉体在腐烂的，也在朽坏的，因为你是在腐烂你的身体的不？没有说你死了，你的水晶棺里面毛泽东的身体，你不医学处理，仍然腐烂的不？罪怎会让你腐烂的不？千万不要认为那个在你死亡里的肉身没有罪了不？还是有的不？
肉身是。
所以没有终止的不？止都没止的不？
他知道更多的。
叫暂停，弟兄，对不对？你环境污染呢？你火烧二氧化硫呢？怎么可能对不对啊？千万不要，我告诉你啊，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强调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救恩论非常重要，不能加上任何的杂质的东西。你说油都不化散，我加一点点行不行？不可以，很精准，救恩是很精准的，这里很清楚，就耶稣的宝血才能救，其他都不能救。所以你看为什么伊斯兰教哈，最后你人肉炸弹怕什么？你肉炸弹之后你的灵魂像什么？你肉身一死你就成圣，这是宗教的观念，懂了吗？还有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对不对？为什么战斗要自杀，对不对？自杀就上天堂了，就那边错的。他们企图教导是肉身死亡就是有所有的，连你不好的也没有，千万不要进入这个错误的观念里面去。所以很多宗教就什么鼓励你什么圣战黑寡妇，对不对？然后他一战我就升天，找到你的罪根源。所以有人魔鬼让你自杀就什么我一了没了了，错了，你自杀你的罪也厉害，也不可以，对不对？你不能用死亡来解决你的问题的不？肉身死亡不能解决你的任何问题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哇，
我昨天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的拜祖先啊，是跟肉身死亡，
对，都是把肉身死亡就把它神化了嘛，
对对，
懂了吗？就是你不清楚的祖先一死就要把它死者为大嘛，你发现没有啊？不对的，你不要以为我讲强大魔鬼灵，我真的说，我为什么我祷告人说弟兄们，我真的无意跟什么个人在争论，也不是个人强调我个人的观点，这个都要小心的，都不能够强调的，但是一定要什么小心，这个地方我不能混过去，一定要，当然你不能明白，我不能勉强讲，我就要把它说到位，你们再去思考，我不说到位你就什么呢？哦，大家不同的观点啊，你有你的观点，我们不同的神学观，大家彼此尊重嘛，有的是可以的，有的是不可以的。为什么？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为什么？这样正好今天我们说到设立决定，解决罪的唯一办法是耶稣的什么？宝血，以及借着耶稣基督再来复活我们的身体。就这两步，这两个层次，已然跟未然，已然是基督在他们做成的这个，已经做就我们脱离罪和什么死的律了，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咱们圣灵成为圣灵的殿了，对不对？分别为圣了。那我们还盈余的邪恶，一直等到耶稣再来解决我们的那个肉体里面的败坏，一定到基督再来，没有别的，千万不能加上别的东西，再能够解配合主的救恩来一起对付你的罪，有没有？道德和教不可以，守律法不可以，肉身死亡也不可以，这是个新友谊，这是一个很危险隐藏的一个观点，知道吗？救恩之外加上别的东西不可以，一定要小心哈，一定要小心。你不要以为有时候我那么紧张，我跟你讲，但很多事情我不想关心的，很多事情我想忽略的，知道吧？不是关乎真理的问题，我真的不想去参与。给大家一定要自由一点空间，内心的自由。但是关于救恩真的不能放弃，一定要救，一定要坚持，导致很多的问题发生，你必须要坚持。好，我们来看第六个问题。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说，基督的救赎赎罪祭是怎样的呢？请干弟兄。
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右边坐下。
哎，你注意跟这个问题怎么回答？说十章十二节说基督的赎罪祭是怎样的？来，干弟兄。
是一次的，永远。
对，他意思想成我们得救永远的根源，你看到没有？一次献上永远成就，喂，不需要第二次，不需要加上别的方法才能解决你的罪，是完全是基督一次献上永远得救的根源，知道吗弟兄？在什么时候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伟大的救恩啊！哎，你知道我不实验前面，你就会一加上这个冲淡那个救恩，你发现没有？冲淡了那个救恩。所以为什么说感谢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就得胜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在基督释放了我，是我脱离罪和什么死的律了，是在什么时候？信灵内住你，在那里面耶稣基督重生在用的时候开始。
那个天主教卖那个什么
赎罪券，都是
赎罪券，
对对，他那个
是要是分钱多钱少，
对呀、啊，是啊，你买的多，你被赎罪就多，而且你看买赎罪还有什么？不，有啥问题？有，假如你的父母死之前没信主哈，在他就在炼狱嘛，你要多买赎罪券，还可以把你母亲的灵魂赎出来，可以把他灵魂赎到天堂去，这个、行不行啊？对呀、啊，所以跟你讲，我跟你讲，赎罪这个事情千万不要加上别的东西啊，赎罪就是个宝血，不可以。你说你肉身死亡，反正配合着罪，真的不可以，真的不可以，连终止都不可以，因为罪的解决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的救恩千万不要加上一点点的东西把这个血就冲淡了，知道吗？就进入大赦进去。我那么强调，我虽然冒着有些地方不舒服，我仍然要告诉你这个事情，你现在不舒服，等你再过有一天你明白了就知道我是冒着得罪你的危险，但是呢真的不舒服，为什么？太重要了，这个救恩一定要维护的，千万不要有任何，我承认我们都会有软弱，都会有误解，但一定要很重要，耶稣的宝血足够的，还是唯一的能够解决罪的问题的要素，其他不是。在什么时候？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爱谁呢？在跟你有什么关系？就是在你信主的那一刻，真的从得救那一刻，你的罪就被什么？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那就哎，那你这个将来已经被麻烦了，被张牧师误导了，为什么？那以后他就随便犯罪。理性上讲是道有道理，对不对？但是恩典，你试试吧，你试试吧。 懂了吗？不是说因为你的母亲对你无条件的爱，你就是故意要得罪你的母亲吗？那有点人性泯灭，对不对啊？正常人都不会的，说因为我母亲越爱我，越能够饶恕，你知道你母亲肯定会有点很多缺点的，那你可以在她面前为所欲为吗？啊，因为我母亲能够原谅我，饶恕我多，我就伤害她更多。那从就在那里都不对，你看看，我就算你从情感的原因都不对，是不是啊？那你说理性上怎么这样解释呢？那这个信念是律法的推理，知道吗？这是不对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不要担心他。有时候有些基督徒放在错本来了，我也做到两次三次，他还不悔改，教会把他赶出教会回去。那再关心他，我不管，为什么？因为是交给神了。他或者成人了，或者他真的有点悔改了，那感谢主。我只能做到，但你这步我要做，明白吗？你懂了吗？我既不要过分，但我也必须做到那一步。这就是主的恩典。来，我们来看第七个，为什么我们认罪后便不应为己已认的罪感到内疚呢？这个又很重要了吧？来，请江弟兄。
神不但纪念我们的罪和过犯，赦免。
对，已经赦免了。这个经文怎么说的？他用的什么词啊？安迪。
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他们的过犯。
对没有？就不再纪念是。就是我跟你讲，上帝是不给你留痕迹的。喂，你的作业本写错字了，对不对？涂改液看得见，对不对？或者你擦擦擦擦，对不对？他不知道你擦你涂改液的嘛？铅笔可以擦，对不对？还是会留一点点什么？我们说，作为孩子很重要，孩子是张白纸，所以你一旦污染他呢，他就带钱把他什么带蒙上。但是呢，这是人的观点哈，但是除非他信主没错，所以孩子如果不信主，你确实靠说教，道德说教很难。我们道德说教也能够起到一点作用，对不对？有没有一点作用？良心磨碎之后可以，对不对？但有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没有。所以耶稣基督是真正的赦免，不再纪念，真的很伟大。这个祝福到我们很多事情。我跟你讲，我被这个祝福很大的。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犯的也比很多弟兄姐妹多，所以我也不再不敢，我也没有这个计较弟兄姐妹的犯罪。但很多人理解不了，为什么呢？哎呀，我上次我得罪过张牧师，虽然他也表示原谅我了，但是我还是小心一点。这个会存在的，因为没有办法，人是有这个阴影的，知道吗？因为我们不是神，这总是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计较，没错。但是基督是绝对没有，要感谢主哈。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由于你得到赦免，你对别人的态度应该怎样呢？来，弟兄。
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哇，感谢主，三个主义，对，三个点，对不对？要什么？
恩慈，
恩慈相待。为什么呢？因为主是这样对待你的。他以前前几届很多弟兄姐妹也见什么对待你的，对不对？然后呢，彼此什么？
存怜悯，
存怜悯的心。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第二个，他犯罪是自己被罪什么，也很辛苦。就第一受害者不是你，是什么？为什么你被他得罪了，至少神还安慰你，因为你不是因为罪嘛，你还能够被人理解，还同情，对不对？就他不但有罪，而且还不被同情哦。但你这不纵容他哈、哦？那这样的话，我就不讲他的罪。No， 你要责备他，帮助他悔改，但你要存着怜悯心，不是居高临下的，不是自己唯一的心去责备人，知道吗？怜悯心是什么？饶恕。但这里面有什么呢？饶恕是包含你要帮助他悔改，宽容是没有的，宽容是无条件的哈，就是甘心你做任何罪恶的事情，我宽容你，我不会计较你，我不会报复你，没有问题。但是我饶不饶恕你是要有一个前提的，我要去帮助你指出你的罪来，你悔改了我饶恕，你不悔改呢，我宽容你，但我继续为你悔改祷告，直到有一天你悔改了我饶恕。饶恕不是说哎，你不会改我就饶恕你的，要小心这个，要正确面对。宽容是我无条件的，就是你犯任何罪，反正我不计较你，我不会报复你，我是哪怕你是不信主抵挡基督的人，我都饶恕宽容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罪就是那么可怕。但是你作为弟兄姐妹，你必须要悔改，所以弟兄得罪你当着祷告，你不可以蒙混过关，懂了吗？有时候你理解不了的，有时候我做些事情，你有时候你也能够慢慢能够明白我的心意，我跟你讲。是因为上帝的工作指出他的罪来， 他听了，我们就彼此饶恕，彼此遮盖，
知道吗？
不听，我找什么？两三个人给你看，还不听，我告诉什么？教会还不听，教会管教，停掉摆柄，再对赶出教会。虽然不是说直接赶出，把你看得顺利和什么外邦人，没有判断你得救不得救，是把你看得顺利和外邦人，自成你自然见自成为基督徒，就把你看得顺利和外邦人，很重要啊。好，我们来看最后默想，默想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应用，你还有什么罪尚未向神承认并求他宽恕的呢？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哈，就是你没信主之前所有的罪你不一定要一一认，对不对？没信主之前所有的罪你不一定要一一，有人不同的观点哈，像宋尚杰就认为什么呢？你信主那一刻要把你信主之前所能够想到的罪一一去认。我不太同意，这个很难，一次性的涂抹。但是呢，信主之后犯的罪确实要一一的去认。喂，你不要笼统啊，主啊感谢你赦免我今天所犯的一切的罪吧，阿门，我祝你赦免我的罪了，哈利路亚，不是负责任。基督徒，你要把你今天所犯的，只要你知道的罪，一定要一一的说出来。哎，不要蒙混过关。第二，得罪人的去跟神先人道歉，不要蒙混过关。就是我今天祷告说，我犯了一个罪，得罪神，我先承认罪，对不对？比如说今天我跟王弟兄在一起，我骂了一句王弟兄，我首先要去献神，要感谢主，我认罪。但是我还要呢，我还要跟王弟兄打一个电话或者见面，对不起王弟兄，我今天也骂了你一句，求神怜悯，赦免我的罪，也求得你的，求你原谅我。王弟兄说好，感谢主，我原谅你了，哈利路亚，赞美神，解决了，也是解决了。你不要说什么呢？我骂过我前弟兄了，我跟神认罪悔改了，不是跟神认罪最多，是得罪神要先承认罪，得罪人呢？天神认人。那么这边看浪子怎么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他首先不是得罪父亲，本来把父亲的家产拿过去任意放，浪费资产，首先把父亲按照在我们第一位亏欠父亲，对不对？他说我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什么你，而且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天神我们理直气壮，我犯罪了悔改了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了不起啊，我还是神的儿女吗？这态度就不对，你这哪里是认罪悔改的态度吗？你是做给人看的，先用这个犯罪，把犯罪把认罪悔改做一个过程，还成为一个骄傲的资本。至少我犯罪，我认罪悔改了，你得意吗？那个就不对的态度，知道吗？所以呢，为什么说你的弟兄得罪你，大家都找他，都这个，他不认罪，找两三个人，还不认罪，告诉教会，这个不是人家故意让你过不去的不？因为你不愿意悔改嘛。所以这个是要正确面对的，所以感谢主。好，我们等一下大家默祷一下，我们还有什么罪尚未向神承认并求他宽恕的呢？倘若是有，你现在就该向神认罪并多谢他的赦免。神是否已饶恕及忘掉你的罪呢？请大家坦诚去面对，我们求主来怜悯，我们不需要做给人看，你只要在神面前好好去面对。我希望我们今天到今晚睡觉之前，你再把你曾经犯过的罪，叫信主之后到现在，你不用告诉人，
还就以前的一样，
信主之后都要叫你信主之后没有认过的，没有认过的
还是认过的，
对，没有认过的，已经认过的不用了，就是在信主之后到现在为止，只要你犯任何罪还没有认过的罪，请你一一的要向神认罪。而且如果在当中还想到得罪人呢，对不对？记下来，主动去找对方向他道歉，求得原谅。我告诉你啊，我做过的哈，我们以前在外做过的哈，有一个20多年前得罪过我的人到广州来找我认罪的哈，真的很奇妙。我也陪着一个什么20年前诈骗过别人的钱的人，再一次20年回到他以前诈骗过的那个老板面前认罪的哈，我都干过的哈，我们都干过的。我跟你讲，有一个10几年前在这个我的人，我都不在意，都不差不多了。谁知道有一天他到找我，我说干嘛？说请我喝茶，干嘛？我们认为啊，多少年没见了，谈谈天嘛。他说我就是找你的原因是想向你承认我的一个罪。哦，是吗？感谢主，让我很感动。我其实也帮我，其实我可能也对你，那我还不如你呢，也可能我在那一个针对你的地方，我要反省一下。 可能我对你也有得罪。我再想一想有没有，如果真的没有感谢主，我原谅你，如果有，谢谢你的认罪激励了我的认罪，我要向你认我的罪。哇，弟兄之间什么不一样，不是说哎，二十年会见到三年，三年会到你吃饭，你在二十年还得罪过我，当然也可以，为什么真的有也可以的，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悔改，悔改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记住经文都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在我看见有个结嘛，因为哎，这江明嘛，20年前在我在你的公司里面，我听到你打电话说什么，明明没有货给别人，说什么欠人家20万那个货款，那个事情20年来你没有跟我，但是我一直在我脑海里。请问现在情况怎么样？我会问你的吗？懂了吗？这个是正常的。可是你什么你故意找我的麻烦？不是的哈，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告。好，江明说哦，后来我悔改了，哦，感谢主。感谢主悔改了，我们就赞美神，知道吗？如果连用，哎呦，真的我忘记了那个没有悔改哦，那你要不要悔改？要，感谢，好弟兄，好吧。所以我们在这边，这个是为什么圣经怎么这么说的？你如果一只眼、一只手让你跌倒，一只脚你跌倒，要把你一只手、一只脚什么剁掉，少一只眼、一只脚进天堂，强如有两只眼、两只手进天堂，进永生。你的眼睛掉了，把它挖掉，真的让你挖眼睛的吗？不是的哈，不是让你今晚真的眼睛挖掉来找我哈，那麻烦哈。那个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你，就真的这个时候他就会背着发痛苦。那个话语，我那天我个人灵修专门做了这个，对不对？我有天个人灵修专门做了这个，若怎么样？那个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问题，你就要悔改，那个、保证你悔改的经文，而不是让你真的挖眼睛、剁手、剁脚的，知道吗？就是说，在你心智里面说，如果我不能够悔改我的罪。我真的不要说少一只手少一只脚了，我宁愿你拿掉我又分什么，先让我不活在地上倒好，懂了吗？为什么活得很辛苦的，白占地主还犯罪得罪神得罪人，我何苦呢？所以这叫痛悔自己什么罪，懂了吗？所以有一天我在我的日记上写了一个什么话呢，英文叫 I hate myself， 有的时候我老是跟人家争辩，没有争辩的时候我也争辩，在大学里边跟很多同学争辩，幸福很日程，后来发现很多是错的，大家都控制不了，每次就后悔有一天什么，我就说 I hate myself， 我恨死我自己，就恨我的老肉，我真的不知道。后来有一天呢，我的一个朋友看我的灵修笔记本啊，哇，说张弟兄啊，你挺好的，神的感动，我们都要恨自己，还恨不够，原来圣经教导我们要恨我们的老肉体，这是主的恩典。好，我们祷告，我们就大家呢，我们先那么，今天我们祷告有点特别，就是我们先给3分钟到5分钟的默祷，你不要管我，不要管你，就三五分钟，就是支持你一个人跟神祷告，你不用出声，你不要出声，好吧？然后呢，当你祷告完了，如果张庭现在刚刚认为你有一个对我的对我还没有，我会改的，我接受你向我道歉，不，我们私下到房间里去。明白吗？我可以接受，就是说如果哎，我有得罪你的，我可以单独找你去另外一个房间，我们可以认罪一下，好，如果这不是现场的，有别的，那你也可以思考，你要写下来，今天能够把它解决掉好不好？最好今天把它解决掉，为什么呢？基督徒要认真的哈，知道吗？哎，真干不在，对不对啊？如果你等一下反省，如果你还有得罪你丈夫的地方，对不对啊？今晚之前跟他打电话道歉，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不要蒙混过关，不要硬着头皮，好不好？软化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的罪，主赦免我们。祷告， 好，我们感谢主，祝你为我们的十字架舍身流血，叫我们真的知道没有你的救赎，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我们在母腹里就有罪，主啊，我们罪恶高过我们的头，主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越挣扎我们越痛苦，我们越黑暗，主啊，我还不知道我们问题在哪里，直到主你亲自关照我们，也圣灵亲自的恩膏我们，经你奇妙的福音来关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让我们悔改我们的罪，让我们真的能够俯伏在你的十字架的救恩面前。主啊，你透过你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悔改在基督的十字架的救宝座面前。主啊，我们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因着你宝血的奇妙，你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恶，你不计较我们的过犯，我们赞美你，你把我们在心中所犯的一切的罪恶，主你都完全涂抹，因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就是因着你宝血的缘故，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来报应我们，我谢谢你慈悲怜悯为怀，谢谢你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就把我们救过来，让我们活过来，我们赞美你，这个本来是莫大的恩典，我们实在是不配，甚至让我们更加痛苦的是，更加亏欠的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离靠着耶稣基督的已经是让我们胜过罪的权势了，让我们能够圣灵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但是我们还有这个肉身的败坏，我们还是有时候犯罪得罪，我们还是不愿意做的恶去做了，该行的善有时候没有行出来，这就是我们肉身的这个状况。主啊，但是感谢赞美主，其实你已经得胜了罪恶，你已经得胜了死亡，主啊，你也命令我们这些门徒，就是按你们暂时还不在活在这个肉身里面的时候，还在虚空之下，我们还会叹息劳苦，这是主你所命令的，这就是主你在带领我们的一生开始一个扭转之后，你要帮助我们成长，所以你每天引导我们，无论我们得胜我们的失败，都在主你亲自的掌管之下，你要借着这些事情来造就我们的生命，来让我们更加的领受主的恩典的同时，怎么更加的信靠主，我们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现在必须求主来怜悯我们，在信主之后到现在我们还有犯过任何没有悔改的罪，求你帮助我们悔改，无论我们在真理上在得罪神的，在我们心怀意念里面得罪神的，都处处关照我们，让我们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还有得罪我们的父母的，有的得罪我们自己的亲生父母，有的是得罪我们配偶的亲生父母，得罪我们的亲人，得罪我们的孩子，得罪我们的兄弟姐妹，得罪我们的邻舍，得罪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得罪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些官员，还有得罪任何主我们所得罪过的人，我们都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关照我们，让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向神认罪，然后向人求的饶恕，说这是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怎么能够残存无愧的良心，也保守我们清洁的心和无伪的信心，让我们不要得过且过， 不要蒙混过关，也不能亡羊补牢，也不是把过去的罪就不成不减算，我用以后好的态度来弥补都没有用，只能认罪悔改，没有别的方法。求主帮助我们，融化我们的心，拿掉我们里面的干硬的心、诡诈的心、掩盖的心、得过且过的心、自我开脱的心、控告的心、嫉妒的心，让我们俯伏在神的面前，不在乎别人对我们的态度如何，别人的对和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所关心我们有没有错，我们错我们就要承认我们的罪，无条件的向神认罪，然后求得我们得罪的人饶恕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这个学习不是一个知识的学习而已，不是一个团体里面弟兄姐妹一起见面的交通而已，是在灵里面深刻的痛悔的一个机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不要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还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晚上睡觉之前能够解决我们信主到现在所有的没有悔改的罪，得罪神的向神认罪，得罪人的去跟得罪的人或者能够见面，不能见面至少可以打个电话，尽量避免发信息，发手机信息认罪 很麻烦。为什么麻烦？第一，对方不一定收到，收到了他怎么反应，如果对方理你还可以，不理你怎么办，这很被动。所以让我们尽可能认罪的时候不要用信息的手段，而是用最好见面真诚的，然后没有办法就用电话直接的对话来认罪，求主来帮助我们，谢谢你。甚至还要声明，我们有的弟兄姐妹要面对我们面对这个问题，说有的罪我犯了，我真的不知道，信了主之后也会有，当然就求主来赦免我们因爱危险的过犯，求主来帮助，让我们做一个对神是认真的，对我们所犯的罪也是认真的去处理的。当然还有，如果反过来，如果有别人对我们的得罪我们犯在心里没有办法饶恕的，没有办法面对的，我们要学习去指出对方的错来，这个呢是另外一件事情，不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功课。但是我们无论如何，求你让我们会有智慧，总之我们要去恨恶罪，我们爱罪人，恨恶罪，我们恨恶那个罪的那些内容，我们却愿意让主让我们去扭转一些不好的情况，目的是能够把人带到基督面前。谢谢，拿掉我们里面一切的人的拦阻，谢谢，再一次的感谢你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为奇妙的救恩，唯有你的宝血才能洗净我们的罪恶，唯有基督你在死里复活是我们脱离罪和死的理由，要唯有基督你再来，你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盼望，就是我们这个取死的身体到你基督再来就完全得胜，完全废止罪恶到我们身上。谢谢你，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在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这是做一个大家祷告，其实我们内心还是解决问题哈，内心如果大家还有就是今天要解决的对的问题，我跟你讲哈，都要去解决，不要蒙混过关，好不好？哪怕这个神在跟你们在一起了，你先帮忙。